创世纪第一章一至八节，请翻开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在希伯来文里 Genesis 的意思呢，就是开始，所以这是一本关于开始的书。在创世纪里，我们首先看见宇宙的开始，然后是这个宇宙里所有生命形态的开始，还有人的开始，罪和死亡的开始。最后我们会看到神借着一个国家的起始，开始了他为人类预备的救赎计划。创世纪大部分篇幅讲的是神的救赎计划。作者很快的把家谱集中到一个家庭上面，而神正是通过这个家庭祝福了天下万民。在创世纪里有好几处地方我们都会读到家谱的记载，什么人出生了，他活了多少岁等等。我在这里呢，先要说明一件事，就是神无意提供给我们地界上所有家族的完整家谱。虽然亚当和夏娃生了许多的儿女，但是他们只有头两个儿子被记在圣经里，因为这两个儿子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亚当夏娃其他的儿女都没有被记下来，可是当他们130岁的时候，又生了一个儿子，名叫瑟特。瑟特被记录下来了，因为从他下来，我们追踪家谱里的一条血脉。瑟特自己也有许多的儿女，但是大多数都没有被记录下来，仅有其中一个被记载在圣经里。因为我们要追踪的血脉是从这个人身上延续下来的，这一些血脉以外的人虽然都生了许多的儿女，但是他们都没有被记录在圣经里，因为他们和神救赎的计划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从亚当开始，沿着一条特定的血脉往下，可以来到亚伯拉罕。这就是创世纪里记录家谱的真正目的，是要我们看见从亚当到亚伯拉罕这条血脉。这条血脉之外有许许多多儿女没有记录，没有名字，什么也没有留下来，因为他们对神的救赎计划无关紧要。唯有那些与人类救赎有关的家庭才被记录下来，当然其中也有的只记载了几代，如该隐一族，因为他们并没有走在神救赎计划当中。这本书的名字意思是开始，所以呢，他一开始说起初神，真是再适当不过了。起初是什么时候呢？是多久以前呢？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测度或者揣摩的。我可以理解无限呢确实是存在的，但无限是什么，我却不能完全明白。我也不能明白永恒和不朽，同样也不明白空间的奥秘，只知道它一直伸展，无边无际。我可以设想时间倒退，似乎没有起点，也可以设想时间不断往前走，没有终点。 可是我没办法真正的去明白这一切，因为这实在远远超过了我的能力，我有限的才能。起初神，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你没有办法退到比这个起初更早的时候了。现在有些人想把这句话后面的神字去掉，因为他们心里故意不认识神，他们违反了神所宣告的准则。诗篇十四篇里面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诗篇十四篇的第一节，罗马书第一章这样说，他们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罗马书第一章的21到24节，如果把神字除掉，就会碰到一个大难题。起初，那然后呢？起初有一团气体漂浮在空中吗？但那不是起初。试想，这一团气体从哪里来？而空间又从哪里来呢？现在几乎每一个小孩子都会问，神是从哪里来的？对此呢，我们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当然，神是永远存在的，他是自有永有的，他起初就存在了。但我说起初神，那就表示我承认整个宇宙并不是由于气体在突然的挤压爆炸产生，冷却后就形成了行星系统。而其中有一个特殊的行星上有奇特的大气和水，使它能支援生命。这是碰巧发生的。地球离太阳9300万英里，这是碰巧发生在大气层中，氮气与氧气的比例正好是碰巧的79%和20%，再加上1%其他的气体，这是碰巧发生的。围绕着地球还覆盖着一个臭氧层，这是碰巧发生的。有一个强大的磁场环绕着地球，保护它免受宇宙射线的侵害。这是碰巧发生的，地球上有2%的水域，1%的陆地。这也是碰巧发生的，在水里不知何故，蛋白质分子偶然结合到一起了。这个结合碰巧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有恰当的比例，受到恰当的压力，而且适逢恰当的温度等等等等。第一个细胞就这样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但是这碰巧发生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少呢？你如果真的去计算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实际上不是碰巧发生的可能性反而非常非常大。显而易见，这个宇宙是经过一些特别的设计才出现的。当我们看人类的身体时，就一定会发现 我们的身体从各方面看都有一个设计方案。血液系统、神经系统，还有身体里神造的器官，它们所有的联系和制衡，都显示出经过设计的事实。没有一位设计师，你不可能拥有这么多的设计。起初，一位设计师，起初神，一位全智全能的存在者。对我来说，要相信这位神的存在，比相信那一大堆偶然碰巧发生的事件要容易的太多了，因为偶然碰巧的事真是太少了。如果你认真的去追究，去研究第一个蛋白质的分子，就会发现要形成第一个细胞所需要的因素实在太多了。如果进化论者是对的，他们就得把地球的年龄弄得越来越老。当我念小学的时候，学校告诉我们地球已经有20亿年的历史了，但是面对现在所谓的最新发现，其实不是真的发现，他们不得不承认生命的形态实在比他们想象的复杂，即使有60亿年的时间，都不足以产生合适的环境让那第一个细胞偶然出现。所以他们就改变了他们的理论，说地球现在已经有100亿年了。我在小学的时候，地球的年代是20亿年，现在地球的年代就是100亿年了。可我真的没有念了那么久的书啊。可是在100亿年的时间内，姑且给他们100亿年，也不足以得到合适的环境条件，意外的形成蛋白质分子。即使我让你一秒钟组合10亿次，你还是做不到，我相信这是不可能的。有一次我想，我或许可以做一个无神论者，但是我发现我做不到，因为我发现要相信没有神，要比相信有神要难很多。如果你首先就否认神的存在，你就失去了根基。起初神，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起初是什么时候，只是起初。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创造这个字，希伯来文是 bara， 意思呢是从无到有的创造，一种只有神才能有的能力，人没有 bara 的能力。我们不可能从一无所有的情形中造出任何东西来。希伯来文另外还有一个字是 asa， 意思是把已经存在的东西组合起来进行制作。我们只能 asa， 就是制作。 asa 这个字在创世纪里面也用过许多次，是用来形容神从已经创造了的物质进行组合制造。这些用于组合制造的物质是上帝原初创造的，可是我们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时候创造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到第二节， 这里一些空虚混沌的东西，一些荒废凄凉的东西被创造了出来，这与神的本质不相符。很多圣经学者们认为，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应该有一段很长的时间空档。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节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以赛亚书第45章说道，神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这是以赛亚书45章18节。目前关于创造论有几种不同的观点，而每一个观点都有其特别的难题，都有其对应的支持意见和反对意见。其中有所谓的神导进化论，持这个观点的人认为，神创造了万物之后，就让一切自由的进化。神创造了第一个蛋白质分子之后，就让它自由的进化成各种生命形式。神导进化论承认神起初的创造，但是之后呢，就把神看作是从他的创造中抽身出来的神，因为他们认为现在神的手已经挪开，一切的受造物在按自己的进化过程去发展。还有一个理论认为，这一切大约发生在6000到10000年以前，宇宙的实际年龄不会超过10000年之久。人们所做的宇宙有很长年龄的估计，只不过是个猜测而已，都没有证据，所有的仅仅是一些理论。实际上呢，宇宙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么古老，应该极为年轻。科学家之所以提出一个古老宇宙的理论，唯一的原因就是为了配合进化论的学说，因为进化论需要一个古老的宇宙，否则所有的生命形态肯定不能在短短10000年内就进化完成了。还有那些化石并不是在漫长恒久的时间里沉积而成的，实际上它们乃是在一场大洪水中堆积起来的。而且在世界的进化过程中，大洪水比那段漫长恒久的时间更能够准确地说明有关化石的记录。有趣的是，目前就我们所知，在当代的地层里并没有任何化石形成，而大多数的哺乳类动物以及树叶还有其他一切的东西死后都会立刻腐烂和分解了，在海床底下并没有真正形成什么化石。也就是说，现在在海床的底下有腐化和分解的过程，没有形成化石的过程。所以倘若现在海洋底下并没有形成管柱状的化石，那么在过去又怎能提供条件让这么长的柱状化石发展成型呢？再说有一些树啊，是从形成化石的不同地层中生长出来的，那么试问一棵树又怎么可能生长 好几百万年呢。你如果去看化石所在地层的年代次序，你没办法解释，有些树怎么能正好从这些好几百万年才形成的化石地层里生长起来呢？我们知道，恐龙在人类出现在地球上很久很久以前就绝种了。试想，你怎么可能在有恐龙脚印的地方找到人类的脚印呢？有一本有趣的书，名叫《被颠覆的地球》，作者是魏以马。这本书对作为进化论基础的军变论有很多强而有力的驳斥。在这本新书里，作者指出有很多确切的证据证明地球曾经经历一次很大的颠覆，以至于有大批的生物形态突然之间被摧毁了，而有一些原来是互相残杀绝对不可能同居在一个地方的动物，它们的骸骨居然都被混在一个地方。在英国有好多的洞穴里面，以及地球其他的地方，我们都看见这些支离破碎剩下来的骨头被一个强大的力量冲击在一处，而又被沙土淹埋了。这样大的突变是显而易见的，这些事实足以推翻军变论。进化论是说我们今天所看见的至今仍在进行演化的生命形态都经过了几百万年的演变，可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规律，所以我们可以根据现在的演变过程了解任何一种生物形态多年来的进化过程。所有的生命轮替过程都是一致的，从当初星球冷却的时候开始，到生命在水中出现，直至所有生物的发展形成，都有相似的规律。《被颠覆的地球》这本书给了那个特别的理论非常强有力的反驳。一旦这个理论被推翻，进化论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因此许多科学家虽然手中没有任何正确的根据，却群起而攻击魏以马的著作。可是经过许许多多的考证，魏以马的研究呢被证明是相当的正确。有人说创世纪所记述的日子是地质年代，希伯来文日子这个字呢是 yam 有很多不同的意思，这点是正确的。在圣经中日子 yam 这个字呢出现过大约1100次，我相信它被翻译为51种不同的时段，甚至是一段不确定的时间，例如主的日子，主的 yam 就是一段不确定的时间。因此他们就说创世纪的日子是地质时代的不确定时段。但正如我说过的，每一个理论都有它的问题存在。如果创世纪的日子确实是模糊的地质年代的话，那么所引起的问题就在于，如果神在第三纪创造了地上的植物生命，而太阳却是在第四纪才从它的位置上照射在地球上的话，那么在这一整段没有阳光照耀的纪元中，植物是怎么生存的呢？又如果神在第六纪创造人类， 在第七季就休息了，那就意味着亚当最早可能是在第八季这个时间段被赶出伊甸园。这样的话，亚当是应该超过912岁或任何有关他寿命的记录，所以这也会引起很多难以解释的问题。神在大约10000年前创造宇宙万物的说法是很有趣的概念，如果你查考就会发现这个说法是很难反驳的。圣经在出埃及记20章11节里说，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但我们知道死亡是因亚当的罪而进入世界的，那么化石的记录怎么又显示在亚当犯罪之前有死亡发生呢？这是有趣的论点，是不是啊？我们有一个无法回答的难题是，神创造亚当的第一天，他的年纪是多大呢？他仅仅有一天的岁数吗？那么他怎么能有一副齐全的牙齿，一个完全成熟的身体呢？我们并不知道他究竟有没有肚脐眼儿，但是他的被造却包含着年代测定因素。换句话说，要是你在亚当被造的当天看见他，你会说，诶，为什么像是个35到40岁的样子啊？他所具备的那些特有的成熟特征，就证明他不只有一天的岁数。所以亚当在被造的那天已经有年代测定因素存在了。由此可见，神在创造宇宙天地的时候，年代测定因素已经被采用了，而化石也都已经存在了，而且已经有了离地球一定距离的银河星系。所以当神造好整个宇宙星球的时候，他已经有了年代测定因素，他只是刚刚才造成。当你看他的时候却会说，哦，这个宇宙已经有10亿年了，而且只要神愿意，他肯定有足够的能力这样做。因而这就是前面的观点显得特别引人注意，也相当有理论根据。可我发现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困难是，这个观点并没能真正给我们机会去明白有关天使和他们被造的情况。到底神在什么时候创造天使的呢？按圣经在约伯记第38章4节的记载，当神来到约伯那里向他发出挑战的时候，神对约伯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接着神就讲到他安置地的根基，他说，那时晨星一同歌唱。这是约伯记第38章7节。或者说，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约伯记38章4节。所以在神立天地根基的时候，天使已经存在了。那么天使是在什么时候被创造的呢？如果他们是被创造的，那怎么地的根基在某一天被创造后，才过几天，撒旦就出现在伊甸园， 去引诱夏娃呢？撒旦是什么时候堕落的呢？他是在什么时候背叛神的呢？如果撒旦是一个新的被造物，曾经待在天堂，也曾在伊甸园里，就是神的花园里，并且曾有他的势力范围，掌权直到在他中间查出不义那一天才被扔到阴间。那所有这些事又是何时发生的呢？撒旦怎么这么快就到了那里，进到伊甸园去引诱人类走入迷途呢？还有，为什么他这个新的被造物怎么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能够带三分之一的天使跟从他一起来背叛神呢？哇，这对我说来是成了一个难题，使我难以接受地球只存在了6000到10000年的这个观点。那么所谓的间隔论，在我看来更像是可接受的观点，当然它也不是没有问题，只是我认为那些问题不是无法解决的。从间隔论的观点来看，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创造的工作是多久之前呢？我们不知道。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他也创造了天使，他创造地球则是以人居住，所以地球上就有了居住者。甚至还有人说，可能撒旦统治过地球。以西结书28章指着撒旦说道，你是那受告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以西结书28章14节。而事实上，他曾经在地球上拥有领土和统治权，而在人类未曾来到世界之前，地球上就已经有生命形态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态。但是接下来创世纪1章2节说，地是空虚混沌，创世纪的1章2节，这里也可以翻译成地变成空虚混沌，成为旷废荒凉。那地是怎样变得空虚混沌的呢？有人认为，可能当撒旦背叛神的时候，神的愤怒倾倒下来，以致地球像是被放进一个极冷的冷藏库中，地球被水覆盖着，下面是深渊，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地球表面结冰，被搁置一旁好一段时间，就是漫长的冰河世纪。目前有很多证据显示，在少于10000年前，地球正脱离最后一段的冰河世纪。针对这件事呢，我要建议你看魏一马所写的《冲击的宇宙》这本书。他在这本书里指出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就是尼亚加拉大瀑布冲击出了一道峡谷，这个峡谷呢是以每年1英尺的固定速度被制造出来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巨大流量的水以每年1英尺的速度不断地侵蚀着峭壁河床。100年以前，在加拿大的那边盖了一个旅馆，正在瀑布的旁边。现在呢，经过了100年，这个旅馆距离瀑布已经有100英尺了。因为水流保持着 每年一英尺的稳定侵蚀速度。尼亚加拉大瀑布所造成的山峡全程已经有7000英尺长。一个合乎逻辑的推理是，在冰川消融后退的较早时期，水的流量可想而知比现在呢要巨大的多，所以侵蚀的速度也大得多，至少不会更小吧。而且还有其他的证据显示，地表在最后的冰河世纪不可能早于7000年前浮现出来。相当有趣的是，当我们看创世纪的记载时，发现在大约6000年前，人类被以现在的样式安置在地球上。我们不知道在世纪大灾难发生前有什么样的生命形式存在在地球上，神并没有明说，但是从亚当起，人类就以目前的样式存在于地球上大约有6000年了。因此呢，间隔论的追随者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所记载的内容为原本的创造，而创世纪及其余的记载均为再次创造，神再次创造了地球，以便把人类按他目前的样式安置在地球上。因此创世纪所记载的创造的日子实际上就是再次创造的日子。神先是把地球定好位，然后将人类安置在上面。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理论啊，一个好像非常有道理的理论。它肯定能够解答那些想要证明地球已经存在了数百万年或数十亿年的科学家们所提出的一切问题。它肯定不会与神在创世纪所说过的话不协调。还有有趣的是，在洪水之后，挪亚出了方舟，当时地上一切已经被洪水毁灭了，神就向挪亚宣告说，你们要遍满了地，创世纪的第九章第一节。这里原文带有重新遍满的意思，而神用同一个字给了亚当和夏娃相同的命令，要遍满地面，这是创世纪第一章的28节。有人说，这可能指的是先前存在的生命形体，但是人类以目前的形体存在了已经大约有6000年之久，而且没有任何人能够提出证明说这是不对的。我们就查考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在第二节我们看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第三节开始记载神的创造行动。请你注意，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当然它包括星星以及一切受造物，但是现在我们来看神宣告的第一样东西，因为那时地球被黑暗笼罩，所以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是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三节。可能当时地球处于阴暗朦胧的星云中，并没有光照射到地球上，而在这个阴暗朦胧的星云状态中，地球是被冰封闭的，可能就是那长久的冰河世纪。有趣的是，当我们查考有关这些日子中的创造， 圣经对那些能度过冰河世纪而仍然侥幸生存的生命形式，例如植物，所用的词不是 bara， 而是 asa， 就是组合制造。但对那些不能够在冰河世纪生存下来的生命形体的制造，就用了 bara， 从无到有的被创造。有很多的生命形体，只要给予他们适当的环境，就能再次生机勃勃活过来。他们有可能熬过冰河世纪而生存下来。几年前，在某处的沙漠里，一天呢，突然刮起了不寻常的风暴。有一个原本已经干涸了好几年的湖泊，突然呢，灌满了水。然后他们发觉，水中出现了某种形状的虾。原来它所需要重新活过来的环境，就是雨水的来临。这些沉睡的生物形态又可以重新繁殖了，所以其他某些生物在类似的原则下也可以经过冰河时期而继续生存。但是另一些生物却不能生存下来。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那些不能胜过冰河时期的生物必须经过神 Bara， 就是从无变有的创造他们。神说要有光，就是挪去那些宇宙里的灰黑气体。我们不知道它们是什么，只知道它们存在于宇宙当中，而它们是抵挡光的。地球因为被这团黑暗的云雾所遮盖，所以停留在冰冻的情形里。虽然它仍然在原来的轨道上运行，但却是一个冰冻的星球，只等到神把黑暗除掉，光才再度照射到地球上。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创世纪的第一章第四节。可以确定的是，从前人们把这个故事说出来，而后来摩西把那些记录写下来，可是他们并不知道。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这个科学含义是什么呢？然而今天有了先进的科学知识，我们学到了如何把光划分，而光是可以被划分为许多不同的东西。在光谱里，你可以把光划分开来。我们知道光谱的一端存在着你所看不见的光，短波的紫外线里，在光谱的另一端存在着你看不见的红外线。黑暗只能证实视觉的局限，而光实际上是分成黑暗、可见光谱两端的红外线或紫外线，和在光谱中间我们肉眼所能看得见的各种光。在可见光谱内，光也有许多的划分。可见光可以分为白光、彩色光和声音。这三样东西本质上都相同，只是振动的频率有别。把频率减慢，振动幅度减低，你就能听见的声音。把频率加快，振动幅度调高，你就看见彩色光。所以区分不同的光可以得到非常有趣的词语。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五节。所以如果你接受再次创造过程的话，在头一日地球从黑暗的气体中被显露出来，但是 它仍然笼罩在朦朦胧胧的雾中，你无法分辨出晚上和早晨，或白昼和黑夜。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创世纪第一章的第六节。空气这个词在希伯来文是 Ruach， 意思呢就是浩瀚无际。它为我们描绘出了空间的状况，浩瀚无际的。因而呢，这时候就相当于神说要有空间。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创世纪第一章的六至八节。经文讲到围绕地球的大气层的创造。但是在空气之上，神又创造了一覆盖层，这层水悬浮在大气中，在地球之上。就地球的气候来说，悬浮在空气中的水会给地球带来巨大的影响，它会为整个地球上带来温和适中的气候。这意味着你不会受到强烈的风暴威胁，也意味着即使在北极圈的地区，你也会有清爽的气候。这当然能够解释在西伯利亚所发生的长毛象的秘密。在历史的洪流中，那些长毛象被埋在冻土里，完好无缺地冷冻着。它们曾经在热带森林中活动过，因为当科学家把它们的尸体剖开的时候，在他们的消化道中发现了热带的植物。这也可以说明在南极圈中一度生长着森林，因为我们在南极圈大约60米左右的冻土下发现了木炭的沉积物。这个覆盖在地球之外的水可能也保护着地球免受许许多多宇宙射线的轰击。这些宇宙射线时时刻刻要辐射地球，地球呢也可能受到较大的磁场所保护。环绕地球的这个磁场在那个时候已经存在了，而今天的地球仍然是一个被磁场所包围的。136年前，一个荷兰科学家首次量度这个磁场。自我们能测度这个环绕地球磁场以来，我们发现这个磁场以固定的比例在减弱。事实上，就地球而言，这是我们得到的最长的年代测定因素。我们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观察了135年了，只是对包围地球的这个磁场，科学家们135年来一直在测量，而我们发现它正以一个固定的速度在递减。环绕地球的这个磁场对于地球上的生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似乎是以一个八字的形态在流动，穿过地心或者说地球的中心，流动到赤道，再绕到两极。这个磁场简直就是长驱直入的经过赤道，上来绕到地极，如此循环不断，绕着地球流动。这个围绕地球的磁场产生一个挺有趣的防护或者反射效果，它把围绕地球的宇宙射线挡开，就像是一张防护毛毯，保护地球免于宇宙射线的破坏。我们知道地球还有臭氧层覆盖着， 神跟约伯谈到在地球上的创造工作时，他说他为地球创造了特殊覆盖层，一层湿润的覆盖层，一层电磁场覆盖层，一层臭氧层防护着地球之上，让地球适宜人类居住，把时时刻刻都在辐射地球的宇宙射线挡住。这些细微射线就叫做微中子，或许是别的什么名字吧。它们呢，直冲着地球而来，穿透你，击中你，从你的脚而上，同时呢，又从另一个方向射出。它们冲着你而来，直穿你的身体。当它们穿透你身体的时候，结果呢，会伤害你的细胞，使你的细胞开始出现一种突变。由于宇宙射线损害了细胞，并破坏了它们自我繁殖的能力，人就进入衰老的过程。科学家真的相信，衰老的过程是由于宇宙射线的冲击所导致的。如果有水层成为一层覆盖环绕着地球，给予地球更大的保护，加上电磁场有更大的密度，将宇宙射线反射，那么我们可以理解，在亚当的时代，宇宙射线是比较少冲击地球的，所以那时候人类的寿命要长久得多。事实上，当我们研究人体的结构以及细胞的自我繁殖能力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衰老在自然界中是某种不可思议的事。细胞的衰竭是一种反常的事，一定有什么东西不知不觉溜了进来。人的身体设计的是很奇妙的，如果不是因为细胞以及别的什么开始突变的话，你或许能够一直永远的活下去。你的身体会不断的自己更新，你的细胞就自我继续繁殖，你可以在这个躯体中一直活着活着。但是不知怎么的，也不知打哪儿来的这么一小处小小的中微子射线，就导致人的躯体开始进入衰老的过程。在大洪水以前以及在洪水时期，这一层在地球表面的水汽层呢被除掉了，而随着这个水汽层的挪去，地球从那个时候很可能的就失去了它的保护。因此洪水之后，人类的寿数就戏剧性的下降了，从平均的900岁下降到平均大约100岁。因为这层覆盖的保护罩忽然被拿掉了，所以几乎在一夜之间，在一个时代内，本来是非常非常长的寿命却大幅度的缩短了。神是在这里，在创造的第二日创造了这层防护层，就是那悬浮在空气中在地球之上的水。同时神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并称空气为天。天下的水聚拢起来称之为海，神把聚拢在一起的水称之为海，而这个海是复数的。这是很有趣的，因为在书写创世纪的那个时候，他们所知道的海只有一个，就是地中海。那么为什么圣经写的是复数的海呢？因为神知道地上有许多水体，有不同的洋和海，所以呢，海是复数的。那么创世纪是谁写的呢？一般都认为摩西是这卷书的作者，但是实际上摩西必定从别处找到了材料，可想而知，一定是亚当最先做了记录。 当我读到《创世纪》第五章，兴致所致就把家谱里个人的岁数记录一下，就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当挪亚的父亲拉麦出生的时候，亚当还活着，而且他们有很多年是在同时期活着的，所以很有可能的是，挪亚的父亲是从亚当那里直接听到有关伊甸园的故事，以及他们怎么被赶出伊甸园，天使被差派到那儿去把守这一切的故事。拉麦告诉他的儿子挪亚，拉麦是直接从亚当那里听来的，然后拉麦就告诉了挪亚，跟着呢，挪亚就把这些事迹告诉他的三个儿子闪、韩和雅弗。而闪活着的时候，亚伯拉罕出生了，所以呢，这个故事不需要经过很多人的口述，才传到了亚伯拉罕。